习近平赴湖南考察，美英政府同联合国人权高专谴责香港通过第二十三条国安立法。回应纳瓦尔尼之死，欧盟将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港媒话华春莹有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目前在湖南考察，日前参观了长沙一个电池材料公司，了解新质生产力、扩大对外开放等情况。新质生产力是今年中共两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词汇，引起媒体关注。有评论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习近平拿不出具体有用的措施，只是拿出一个自创的新词迷惑视听，这个不是活在太虚幻境中吗？最终只会落得千古笑柄。中共官媒新华网消息，3月19日，习近平在湖南省常德市先后考察了常德河街、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平村等。报道称，习近平强调春耕对于确保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此外，中共央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标题报道。3月18日晏昼，习近平在湖南省长沙市参观了巴斯夫参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了解当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情况。外界注意到习近平成日提及的口号已经从共同富裕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彭博新闻3月18日报道，口号对中共当局似乎很重要，新口号的采用可能预示着政策的深刻转变。因此，当新质生产力被列为中共政府3月5日发布的年度工作重点时，引发了一场对这个新口号进行解读的浪潮。报道称，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去年9月创造的词语。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中国政治的研究员 Neil Thomas 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中共官僚机构新的战斗口号。随着中国的增长轨迹变得更加不确定，中共领导人对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变革的重大压注变得更加重要。深圳龙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周南表示，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喜欢创造口号，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口号必须转化为真正的利润。周南作为投资总监，看重的真正的利润，口号只是中共玩弄的政治风向标。因此在他看来，政治风向的变化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实际的利润才值得重视。对于时政评论人士颜纯欧来说，习近平创造的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无计可施了。颜纯欧在3月19日撰写的文章中表示，一个无能的独裁者指挥一个失能的政府，面临一个失控的危局，坐困愁城，胡思乱想，越想越滑稽，终于落下这个千古笑柄。颜纯欧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连习近平恐怕都讲不清楚。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应该为今年的国家经济谋篇布局，应该提出可行的发展方略，可惜习近平当局完全一筹莫展。如何救房地产，如何扩展外贸，如何振就业，如何救地方债，一概交白卷。颜纯欧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中共政权正摇摇欲坠。对中共来讲，眼下最要紧的是快点筹划一些具体有用的措施，排除经济上各种政治干扰，给民间个体经济更多利便，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氛围。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初期被全社会松绑，令经济软着陆，可惜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经济烂下去，越是政治上收紧。眼下文革回魂，政治气氛肃杀，内外关系几近爆煲，在这种大环境下， 佢仲指望天降新質生產力，依個唔係活喺太虛環境中咩？香港立法會3月19號一致通過《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涵蓋咗叛國、破壞、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同間諜活動等罪行，包括美國、英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同國際機構表達咗依個法案可能進一步限制香港自由嘅擔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帕特爾禮拜二對記者表示。我哋認為依類行為有可能加速香港曾經開放嘅社會嘅封閉。佢話：我哋對第23條中所規定嘅涵蓋廣泛且定義模糊嘅條款感到震驚。我哋認為依個係喺公眾意見徵詢期被縮短後，由非民主選舉產生嘅立法會快速通過嘅。我哋仲認為好多措辭同概述嘅罪行定義不明確。而且極其模糊，佢哋使用諸如境外干預之類嘅措辭，呢個係非常模糊嘅。我哋正在分析呢項立法，我哋正在研究潛在嘅風險，唔單止係對美國公民，而且係對其他可能存在嘅美國利益。英國政府禮拜二亦抨擊咗呢項立法，警告稱呢個將對香港呢個金融中心產生廣泛嘅影響。英國外交大臣戴維卡梅倫表示。依項對叛國同叛亂相關罪行判處無期徒刑嘅新法律係匆忙通過嘅。佢喺一份聲明中表示，國家安全同境外干預嘅寬泛定義將使嗰啲喺香港生活、工作同經商嘅人面臨更多困難。依個將加劇目前主導香港社會同政治局面嘅自我審查文化。並使言論、集會同媒體自由持續受到侵蝕。佢進一步指出，香港新嘅國家安全法律嘅總體影響係，佢將進一步損害依座城市享有嘅權利同自由。卡梅倫表示，依一個快速制定嘅法律破壞咗中英聯合聲明，並敦促中國尊重同保護香港嘅高度自治同法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福爾克爾蒂爾克發表聲明話：令人震驚的是，如此重要的立法通過加速程序，匆忙在立法會得到通過。儘管人們對其很多條款不符合國際人權法表達了嚴重關切。蒂爾克強調，這個法案中定義廣泛且模糊的條款可能會導致受國際人權法保護的一系列行為被定為刑事犯罪，包括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以及接收和傳遞訊息的權利。這種模糊性令人心感不安，因為它可能被濫用和任意應用，包括針對異議聲音、新聞工作者、研究人員、公民社會行為體和人權維護者。這位聯合國人權高專說，蒂爾克說，如此重要和對人權有重大影響的立法未經徹底審議同有意義的協商就被通過，依個係香港人權保護的倒退。在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納瓦爾尼突然病死在監獄中後，歐盟亦決定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據 DPA 3月19號報導，歐盟外交官員告訴依個媒體。歐盟外長禮拜一同意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以回應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在獄中突然死亡一事。這一波制裁將涉及俄羅斯司法系統的人，預計未來幾日將公布更多細節。歐盟外交部長何塞普·博雷爾在外長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制裁針對的是對謀殺納瓦爾尼負責的30名個人和組織，這個決定是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精心策劃的連任之後做出的。今年2月納瓦爾尼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監獄裏面死亡，使選舉蒙上了陰影。此外，部長們亦簽署了一項新的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計劃，這個計劃在星期三得到高級外交官的同意。烏克蘭援助基金旨在根據歐洲和平基金的現有系統， 由歐盟及其成員國提供50億歐元，即54億美元嘅聯合支援。博雷爾話，官員仲討論咗可能將被凍結嘅俄羅斯資產嘅收益攞嚟幫助烏克蘭。喺禮拜一達成制裁協定之前，博雷爾喺聲明中表示，反對派政治家納瓦爾尼在選舉前令人震驚的死亡，是俄羅斯加速和系統鎮壓的又一個跡象。歐盟禮拜一還發表聲明，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被佔領土地上舉行所謂的選舉。聲明提到，歐盟強烈譴責在俄羅斯暫時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非法舉行所謂的選舉。他指的是莫斯科在2014年違反國際法吞并的克里米亚、黑海半岛，以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地区。在礼拜一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博雷尔说，在别人家里举行选举和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面举行选举是有明显区别的。博雷尔补充说，这些选举不单止是假的，在被佔領土上舉行選舉應該受到雙重譴責。稍早歐盟亦在書面聲明中說，歐盟重申它不會亦永遠不會承認在烏克蘭領土上舉行這些所謂的選舉或其結果。對歐盟而言，這次選舉是無效的，不能夠產生任何法律效力。禮拜一在歐盟舉行外長會議前，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貝爾博克亦告訴記者，俄羅斯的民意調查是一場別無選擇的選舉。諷刺的是，歐洲理事會主席和比利時前首相查理斯·密雪兒在禮拜五投票開始前便提前祝賀普京當選，祝賀普京在今日開始的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密雪兒在社交媒體平台 X 上說，沒有反對意見，沒有自由，別無選擇。麦雪儿是这样补充说，中共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林兼3月18号亮相，这个使得中共外交部又有四名发言人，而常规配置是三名发言人。在港媒猜测女战狼华春莹很可能会晋升为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或外放。中共外交部网站内容显示，目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有五名副司長，包括汪文斌、毛寧、胡建、蔣小燕和林劍，其中包括三名發言人，加上外交部部長助理兼新聞司司長華春瑩，總共有四名發言人。《星島日報》中國觀察欄目刊文表示，華春瑩有喜，並指中共外交部一般設三名發言人，由新聞司司長和兩名副司長擔任。2022年9月毛寧擔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變成四個發言人，但三個月之後戰狼發言人趙立堅卸任，調任邊界和海洋事務司副司長，因此發言人仍然是三個。文章認為毛寧擔任發言人只有一年半的時間，因此調離可能性較少，而華春瑩自2012年開始擔任發言人，迄今已經超過11年，是史上任職最長的發言人。2021年10月華春瑩升任中共外交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分管新聞、禮賓以及翻譯工作，屬於外交部領導，中共中央管理幹部，距離副部只有一步之遙。而之前排名在華春瑩後面的外長助理農庸已經升任中央港澳辦副主任，因此報道認為，如果華春瑩晉升副部，卸任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發言人，亦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文章更指，接替華春瑩的可能會是現任副司長排名第一的汪文斌。汪文斌亦在中共外交系統工作多年，曾任前中共國務委員唐家璇秘書、中共駐特尼西亞大使。疫情期間，他曾經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歐塔加斯就病毒起源、中共隱瞞疫情等爭議在社交媒體 X 上大打口水戰，還說歡迎到中國和任何人交談享受自由。美國共和黨籍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卡爾隨即點名期盼到中國和8位異議人士聊天享受中國自由， 但華春瑩之後唔再回覆。卡爾追問：你嘅邀請仲算數嗎？定係好似其他喺中國嘅事件一樣，突然消失唔見咗？中央社引述日本駐中國前大使徐秀夫回憶，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卸任後發表：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冇幾耐，由華春瑩出面召見佢。徐秀夫話：雖然佢禮貌恭喜華春瑩升任部長助理，但華春瑩向佢發表長篇大論，板起面複述中方立場嘅台灣議題史觀，但遭到徐秀夫嚴詞反駁。喺網民眼中，華春瑩喺回答問題時高頻眨眼嘅動作，成為其標誌性動作。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